用科技改变金融生活，
走在金融浪潮最前端。
大家好，这里是马克解读金融科技。一个专注于金融创新的创业者，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大家知道科技正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欢迎回到马克解读金融科技，我是主持人 Mark，
我是主持人 Debbie。
上一集是聊聊我制作 Podcast 与 Debbie 合作的一些起点，像是为什么想要做 Podcast， 怎么决定题目，一些经营自媒体的心路历程与纠结。虽然跟金融科技没有关系，但是有兴趣的听众还是可以回到上一集去收听。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先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抛出几个关键字，分别是 AI 数据工程、资料科学、量化交易，还有金融投资交易。哎，这几个词大家可能听得既陌生又熟悉。那一开始呢，我想要先问 Mark， 这几个词是在什么时候或是在什么趋势下开始变得热门的呢？
这些领域大致在2000年初期其实开始就会受到关注了。那 AI 的数据工程啊，跟资料科学的兴起啊，主要是得益于大数据跟机器学习的技术的发展啊，然后再加上一些计算能力啊跟云计算的一些进步，所以啊，这些技术在2011年年代啊就变得更加重要，而且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里面，不是只有单一行业。量化交易啊，其实在20世纪末啊就已经存在了，但在21世纪初期啊，随着资料科学跟 AI 技术的进步啊，这个领域啊就扩展得非常快。相关的金融机构啊，它也开始使用这些先进的一些数据的分析跟机器学习的模型啊，来做出更精确的一些交易的决策。而且啊，对于金融投资交易领域来说啊，资料科学的重要性啊更是显而易见。金融市场啊，它其实充斥了海量的交易数据啊，还有经济指标跟信用报道等等。利用资料科学啊，尤其是机器学习与预测分析，投资者跟金融机构啊，能够更准确的分析市场的趋势跟风险，从而做出更精准的交易决策。这不仅是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跟方便性，还大大提高了投资回报跟市场整体的效率。
是的，那资料科学呢，我这边就帮各位听众稍微统整一下。它是一门技术，而将它应用在金融投资交易，将会为投资带来新一波的气象哦。那从核心来看，资料科学啊，或者是说资讯科技的热门程度，相信各位听众也是有所感受的。像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10月的最新报告就有指出说，未来就业市场需求最高而且最具发展性的职业，第一名呢就是数据分析师以及科学家，那第二名呢就是人工智慧及机器学习专家，第三名呢就是大数据专家，真的都是跟数字啊或者是资料科学有关哦。那我觉得从宝物隐藏其中的数据里面洞察一些趋势跟规律，它会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跟商机。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来跟各位听众聊一聊，在 AI 工具的发展下，资料科学对金融投资交易的关键性以及重要性，以及各位听众都可以应用其中的实际案例。
是的，不过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安排一个特别的东西。
没错没错，就是呢，金融投资交易属于我们 Mark 的专业领域嘛。那在资料科学跟量化交易的部分，今天呢我们找来了一位专家，那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是 GQ 的小猪 Joe。 那就先请 Joe 跟各位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我是 Joe， 然后我经营的账号是 GQ 的小猪，那我现在是一名 Data Engineer。
那我这边呢就跟各位听众详细的说明一下，Joe 呢是一位 AI 数据工程师，而且有自行研发量化交易策略以及系统。而在专案经验的部分，从证券商的金融股票分析预测、行销部门的广告受众分析预测，到体育单位的身心理数据分析以及辨识， Joe 都是有所经验的哦。那他也有在社群跟自行开创的课程当中分享资料科学跟量化交易哦。那不过我听说 Joe 是一个误打误撞的状态，然后进入资料科学领域的，所以当初是为什么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呢？以及最后为什么是聚焦或是说推广资料科学跟量化交易？
其实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资料科学这个词，应该说那个时候也没有到那么热门，没有现在那么热门。我当初其实是想做一个情绪辨识的专案
哦。
然后是我就把那个时候我还的人还在学校，就还是学生，我就把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们过往的专案翻了一次，然后找了一个类似的做过相关专案的老师，然后去跟他做联系这样。然后因为他是做资料科学的，然后后来我就变成他带的学生， 这样的就进入资料科学的领域。
哦，那个情绪变是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
当时我是想做看影片的情绪辨识，然后想推荐说可能他现在在哪一种情绪下看哪种影片对他最好、
哦、
这样。不过这样的题目其实有点太困难了那个时候、哦、所以最后就变成说辨识这一个影片可能带给人家的情绪是什么。
哦，然后你就认识到一个专门做资料科学的教授。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又从资料科学再跨到金融投资呢？
这个时间线就有点跨的比较多了。
嗯，
然后进入金融投资是自己在碰投资的时候。
嗯，
只是说我想说因为我有程式的背景，然后 我本来就知道有用写程式来做交易这件事情，那我想说既然我拥有这个技能，那我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才慢慢的变成碰触到金融科技那一部分。
哦，
其实跟我的出发点很像。我那时候其实单纯也是工程师，大家如果听过前几集，
oh.
我也是因为我在投资嘛，然后我是工程师，我就会写交易，然后开始就是我会写这东西，那只是金融产品不懂而已，所以就是开始把金融那边的知识给补齐，然后我就变成做金融自动化交易的一个工程师。
所以跨领域就是一个现在的趋势，对不对？
我觉得跨领域真的是近年来一个趋势啦，因为过去的单一专业我们在学校就学习，你说某一个像我是工程师，但如果想要做更多事情，像现在很多东西都结合在一起，像 AI 啊、金融科技等等，你只有单门一门领域啊，你其实很难在学校或是未来的业界去做突破。这个已经不是产学界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全世界的潮流嘛。我觉得像这样跨领域啊，其实就会有一个，因为你可能在学校学到一个专业，那另外一个专业你就要自己挖，就跟旧一样、哦、你就必须去挖那些东西、嗯、那因为这些东西变成你要自学。那其实现代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课程啊，线上它其实提供很多推力，强迫你如果你不变成跨领域啊，你其实就很难再跟其他同侪做竞争。
很容易被淘汰。
对啊，就是你看老板多么、哦、没有了，我自己是老板。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像现在你不只是跨一门领域，甚至跨两门三门四门、嗯、你只要开始知道那个诀窍。像我自己可能就是说我自己在学一门比较新的领域的知识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追踪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就写一些文章嘛，或发表一些意见。第一个门槛我就会先去看懂他们到底讲的东西，我看不看得懂，有一些用语啊、用词跟一些基本的知识，我就会先去把它做成笔记囊括起来。等我真的开始哦，我大概看得懂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已经有具备一定的知识量。所以我就透过这样子把自己的算是知识库也建立起来，这是我自己的方法。那我也蛮好奇说，像就其实你应该也是自学的吧？
对
对啊，所以就会有没有说，你自己本身是怎么去跨这门领域去取得这门知识，还是单纯就是就是热爱，所以你就一头栽进去？
以我的经验的话，就是我跨的不只有金融的领域，像类似说，因为我的过程中我还有跨过心理的领域，之类的，然后这些都其实就是跟我原本学的东西差很多的，然后。比如说金融好的金融，如果是说投资的，那就真的课程就很多了，所以比如说一些线上的知识啊等等。可是我觉得线上知识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杂乱的、
嗯、
所以就很考验那个整理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付出一点成本，你可能买个书或课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陷阱又在说线上课程很多坑人的这样。但是如果是心理的领域的话，它就比较严谨一点，而且我当初跨这个领域是要做研究用的，所以它就会更严谨一点。然后我就会分两种部分，就一方面我回去查现在的相关的产品有哪些，就是变成说商用上有哪些，那一方面就是会去查论文上有哪些。那论文上的话就变成说会接触前沿的方法是什么，即使它可能不是一个马上被应用到大众知道的东西上，这样就变成两条线去接触。
哦，所以比较像是因为现在资源很多，所以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自学的资源，但是网络上的资料很杂乱，所以要很考验那个整理，或者是直接花钱去花点成本，然后去买别人整理好的资料这样。
对，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尤其是你在专精比较新的或是比较热门，它 推陈速度就蛮快的，所以有些东西真的会杂讯会非常多。譬如说啊，这段时间他讲的东西可能两三天嘛他就过时了，或是有新的资讯出来、所以你虽然也在做一个资讯的整理换手脑，但你要必须定期的去检视去更新。所以真的我会觉得就是说真的有在做好整理然后定期的去看这些东西真的蛮重要。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今天也会讲到 AI 嘛，然后这两三年、大家熟知的应该是 ChatGPT、就 ChatGPT 后面的技术的这个技术的话推陈出现真的超快的、所以你就是要把东西整理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它这个东西其实就 又不能用了或者又换方法了，所以你就又要把资料给 update 上去、那或者是说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免还是会去上网查别人写的资料或是别人的笔记，可是呢可能他写的笔记已经过期了，所以自己还是得要再去、用写程式的话就是要去 debug 他的笔记。
哦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各位听众聊三个重点，首先会谈基础的资料科学与量化交易，再来呢会加入 AI 工具，我们会聊一下 AI 对资料科学以及金融投资交易的影响趋势还有转变，最后呢我们就会就这样的时代趋势给想进入资料科学与量化交易的一般使用者一些相关的建议，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吧。前半部分呢我们就先来聊一些基础的名词定义以及 AI 加入之后对资料科学以及金融投资交易的影响，那这部分呢就想要先请 Joe 跟听众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资料科学呢。
我们弄一个比喻的场景来讲，如果大家有去玩过一些密室闯关或者什么解谜的游戏的话，资料科学你要先把它分成收集数据，收集数据在这个解谜或闯关的情境下就是你要去挖掘一些道具啊，或者说这把钥匙可能用在哪里，那接下来你可能把这些你收集到的东西丢到一个你有拿到一本魔法书、魔法书可以帮你做解谜的动作，那其实这个魔法书就是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可能是机器学习也好，或者说深度学习，或者说更深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背后其实是一些让人觉得很烦的数学公式然后他就会把它兜出来说得到一个结论，然后告诉你说你可能往哪里走可以更快得到你想要的宝藏或者是出口，然后你想要的最终的那个东西就是某一个出口或是某一个宝藏嘛，在公式上就是例如老板想要的最后的关键点，比如说老板想要怎样是让顾客想要来买这个东西，这是他想要的，或者说要怎么提高广告的营收等等是他想要的，其实做整个资料科学的前面你要先沟通好或者说定义好你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从数据开始说要找哪些东西，
所以就是要先知道到底要问什么问题，然后我才能从资料里面找到答案。
对，
我还蛮好奇说我这样从一大堆数据然后得到这样的结论，那整个资料科学的操作它大概还会经过哪一些流程？
如果要用正式的流程来说，首先第一步就是收集数据，收集数据是一个非常繁杂的或者繁重的流程，然后你可能会自己爬数据啊，或者是说必要的时候可能跟人家购买数据等等的，然后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个优点是很多政府啊或者是一些机关会公开数据，这些都是可以去收集的数据。那接下来第二步我觉得是个人做数据这一块最烦的就是清理这些数据。因为有些数据它的杂讯很多，那或者是说一些做问卷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问卷，但是有些问卷呢人们可能是乱填的，
无效的吗？
对，无效的，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认真想填这些问卷，那这一条数据就是无用的，所以在这一个步骤里面我们就要把那些无效的数据给拿掉，所以清理数据这是一个最繁杂的过程，因为它可能不断的又回来清，就是你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之后你发现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那可能在你数据的清理的过程中其实就还存在的问题，所以要不断的回来清，那清完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可能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基础的分析，那基础的分析就有关于说你这个题目的定义是什么的，才知道要做什么分析，那做完一些分析看一些比如说图表啊数据之后才把它丢到一个模型里面，然后这个就是丢到一个预测模型，然后就是看说想要的答案是什么，然后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就是你做完之后呢不可能一个模型是永久都可以使用的，就不管你是哪个领域都一样，它一定数据会迭代，所以你模型要跟着迭代，所以在资料科学的领域当中迭代其实也是一环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那我听起来资料科学有一点像是一个拿到数据之后所走的流程，那我走过这个流程，然后花时间心力去研究，然后得到这个数据结论之后呢，它除了可以帮助非专业人士去理解问题，重点是它还可以成为一个预测未来的指标，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指标是可以应用在往后的商业决策上，这样是没错的吗？
对，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资料科学是一个跨领域的科学。
它只是一个工具吗？
数据分析上可能使用到一些程式的工具，数学的工具，统计的工具，但是因为我们做资料科学最重要的是背后，你想知道背后的 insight、或是想知道背后的预测的结果，但是想得到这些结果之前，你要先根据这一个题目有所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跨领域的接触了。比如说你想做金融的，那你就要对金融部分有接触，那你就想做工业的，就要对工业的部分有接触，所以这里面还会到牵涉到一个沟通的过程。
哦，那我想问，如果我们今天应用资料科学之后，然后把这个得出来的数据指标放在金融投资的领域，就是所谓的量化交易吗？
比较广义的量化交易就是有做过量化分析 后的决策，那就叫量化交易，没有错。
哦，那我们常常听到的自动交易，它跟量化交易的关系又是什么？
自动交易有点像是一个制式化的流程，你把你的交易的 SOP 写成一个程式，那 让它可以自动去做交易的动作，这样就可以叫做自动交易了。但是如果你要加入量化这个字的话，你就变成说你要有一些数据分析的步骤在，那这样才有量化这个动作。
那我就想要继续问 Mark， 你就一个金融科技创业者的角度，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或者平常说业务上会怎么应用到资料科学？
怎么接触到？其实跟就我刚才讲有点像，就是老板的需求，就是他们开始就是说啊，他们有一些程式的方式去解决你的问题，或是怎样，他们寻找一些解法，然后他们会发现，资料科学是一个新的领域嘛，搞不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接触，所以通常就是在研究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怎么解决问题。那像我们公司的话是比较在是行销上的需求，因为客户在我们这边买东西，我们就需要分析客户的数据，我们才有办法推出一些比较好的行销，比较准确去瞄准我们需要的客群。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会觉得说，我想要拿我们公司的资料做些什么事。从那个开始就发现，我们好像开始在忙这个领域靠近。那当然这个不会是我们第一家公司来用，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开始上网 Google 啊找人，发现其实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像是有些第三方的公司也开始提供类似的服务。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到底要是要用第三方的服务，还是我们自己去做这个研究来比较适应我们的需求等等，所以就等于是我发个命令，然后请工程师赶快去研究这样。但是说就是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动机去往这个领域去靠近。那另外一个就比较像是我们在打造服务，像我们目前就是有一个服务就是比较偏就是投资建议，但现在没办法在台湾讲，因为金管会对，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资料科学这个研究分析数据，然后去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建议跟组合，对，所以就是一个是一方面是内部的一个需求，一个是外部产品的需求，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了解。那这边呢帮各位听众做简单的统整，资料科学跟量化交易之所以很常被摆在一起，我觉得应该可以从量化交易开始谈起。那这边呢我就帮各位听众做一个简单的统整，资料科学跟量化交易之所以常常被摆在一起，我们其实可以从量化交易开始谈起。量化交易作为金融投资交易里面的一个分支，它会根据过往数据做出交易决策，而那些影响交易决策的数据结论呢，正是来自于资料科学哦。那除此之外，量化交易之所以可以更摒除人类的情绪，而且具有发展性，就是因为它可以借由自动化的结果去做回测，然后你可以透过那个回测去了解这样的决策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它就是一个依靠数学跟统计模型去辨识市场交易的策略。不过我还蛮好奇，一般人要怎么去接触到量化交易？因为它就需要很大量的数据啊。那我想要问 Joe， 一般人到底要怎么接触得到？
其实有一部分投资人他基本上就是很快要很靠近量化交易了，只是他没有用到程式，因为不是有很多人爱看筹码面嘛，然后他就拉了一堆筹码的东西出来看，其实他就是变成是用人工的方式在做量化交易了。
他其实已经拿到一个算是
被整理过的
资讯，对，而且是很大量的，
对，只是说他可能人工上没有办法很细节看出这个筹码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可能根据他的过往的经验，人的过往的经验跟别人的经验，所以来判断说，哎，这个筹码数据现在长这样，他可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很多投资人其实快要接触到量化交易的一环。那如果是其他要怎么接触到，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很多基本上很多交易的资讯都是需要公开的，所以想要去取得的话是可以取得的。也可以只用download下载的方式，不一定要用到程式的方式，只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说拿到资料之后会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进行。
对，这个就是我当初的问题。拿到好像很棒，为什么他要公开，然后可以干什么，想要挖掘。对，
所以其实那个重点就是刚刚讲的清洗资料跟整理资料才是一个最核心最困难的地方。
对对对。
那针对资料科学对金融投资领域的影响， Mark 有什么想要跟 Joe 聊聊的吗？
我觉得资料科学啊，对金融投资的领域算是影响蛮多的，很多方面的。首先它改变了投资决策的一个方式啊，在过去啊，很多投资决策它可能就仰赖一些什么专家，然后说我经验我直觉。但现在啊，资料科学使我们能够基于大量的历史数据或是资料以及复杂运算能力啊，能够得到更精确的跟客观的分析。这能够提高所谓的投资策略的准确性，也增加这个市场趋势的一个预测能力。
可以跟听众举个例子吗？
像大家比较知名的 BlackRock 啊，它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啊，它在资料科学跟技术的创新啊，它其实基本上就是领先同行的。那他自己本身有个平台，这个平台它结合了风险分析、资产管理跟交易操作等等，透过资料科学和先进的一个分析工具啊，来处理跟分析大量的市场数据，这可以让他们帮他们自己本身的客户啊，做出更明智的一些投资跟决策。当然、啊、这我相信这是现在大家很专注的一个产业，因为大家很喜欢专注投资相关，跟钱有
关。
对，所以想了解一下，因为旧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这两个领域它已经蛮擅长的，那有没有看到一些趋势啊，或是相关的公司，或是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服务等等？
因为我对这方面的关注可能从学术上来的比较多，所以我自己很关注的是有一个专案叫 FinGPT， 但是它跟 GPT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Fin 是 FinTech 的意思？
对，就是那个就是 FinTech 的 Fin。这样，它上面其实他们原本是做新闻情绪分析，就是金融新闻情绪分析，然后就是告诉你说这则新闻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这样。可是发展到现在呢，他们甚至有开源，就是供大家免费使用他们的预测工具。就是我发现现在的资料科学的发展对金融预测的领域来说，我觉得更偏向降低的门槛。有些人他可能怕说这项技术不够成熟，所以他反而是以一个比较开放的角度给大家使用。可是他以一个开放角度给大家使用的时候，虽然他有错误的风险在，可是也变成说大家可以去直接使用这个工具来分析一些东西，而不用借由第三方。例如很多正式的银行或是证券公司也会提出相关的服务，相关的自动投资的服务，但是始终你是在别人第三方的框架下。
对，
那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他们是不是当中有一些利益他们计算好的，就是他们一定会赚钱的。但是在这样的技术发展下，就是我们更有机会能够自己去动手做属于自己的利益的东西，而不用经由第三方操作。
就是进入门槛变低了这样。
对对对，
简单来讲，可能你之前都要想说会上馆子吃大厨做的菜，现在你自己就可以在家里做这些菜出来。
对对对，
自己吃、多棒。
OK， 听到这边的各位听众应该跟我一样都有一些基础的概念了。那谈到数据啊，或是谈到资料的洞察，这几年高速发展的 AI 生成式人工智慧，我觉得一定也对量化交易跟金融投资的领域带来不小的影响。那我想要先从就是我们的金融科技创业者代表 Mark 这边问起，就是当时 AI 成为就是产业热门关键字的时候，你有想过会怎么影响，就是 AI 这个东西会怎么影响金融投资领域吗？
其实我觉得近期 AI 它可以热门、有一个很关键的重点是这些工具真的走到我们一般民众的生活中。可能一般我们在像一些大型语言模型的使用，那你可能就是以前一定要专家或是什么的去发展大型机构啦、大型的学校教育等等，但现在不一样，它就在你面前可以使用，所以这些我们是一个专家或是大公司才有办法做的事情，开始可以透过 AI 也可以取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变革，变成人人都可以使用，人人都可以发展他自己的工具或产品。那像我们自己公司也因为这样子啊，也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像我们在做一些创新的商业模式或是工具的服务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局限性了。我们就应该说就降低了我们一些进入的门槛，我们可以结合更多不同领域的东西，透过 AI 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来，让我们更发展，更有想象力去做某些事情。所以像我们刚刚在聊一些金融投资领域啊， AI 盛行之后啊，它可以让大家更方便的去取得或是更快更准确的去分析大量复杂的金融数据，这个我觉得就是蛮大的一个助力啦。那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门槛的降低啊，我认为是一个蛮正向的一个发展过程，因为它可以促进整个金融投资领域有更多人进来嘛，它就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
那就这边以资料科学家的角度出发的话，你会觉得 AI 工具的发展对资料科学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对我来说 AI 工具就是在资料科学的一环，所以 我会变成反向的，会变成说资料科学推动之下，这个 AI 工具终于越来越靠近人、然后变得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再也没有那么神秘。虽然我们还是对它背后怎么运作还是感到很神秘啦，但是我们终于可以就是很好像人人都可以当炼丹师
哦。那没有 AI，应该说像 ChatGPT 成熟是这几年的事情嘛，那没有这件事之前跟有这件事之后，资料科学的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是操作或是在任何金融投资的操作上有什么会更复杂的地方吗？
以前就还是比较属于你喂给他什么资料，然后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资料去产出相关的东西嘛。可是因为现在新的模型它比较像是生成式的模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叫做 zero shot或者是说 free shot， 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比较不用收集越来越多的资料，而是说你就丢给他几个范本，他可能就知道说哎，我要从哪里学习或者我会什么样的模式。他是一个比较天资聪颖的小孩，这样你就给他举个例子，他可能就会举一反三的。但是以前就变成说你要给他灌
A 就只有 A，
就是你要给他灌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资料，然后他才会学会某一个程度的事情。这样
那刚刚谈的都比较像是在专业的领域上，那我想要问 Joe 就是说在 AI 的发展下，对听众或者是对一般的人来说，在金融投资方面会有什么样的红利吗？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普通人进入的门槛可以变低，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个部分是我们可能要付出一些成本去学习嘛，
对。
但是现在你其实有一个私人家教可以问
哦，真的，
就是你直接问他一些基础的东西他一定知道，因为他其实已经被灌了很多知识了，
他已经整理好知识
了，对对对，他已经被整理过了，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很多知识丢给他整理，那我们这部分光学习的门槛就可以变低，或者说学习的时间上的成本或者是实际的金钱成本也可以变低。
对，好，我们现在就回到一般听众的视角，跟两位专家聊一聊在这个降低门槛的机会点上，一般人呢到底要怎么样事半功倍的去接触金融投资交易。那我想要问，在过往没有 AI 工具的帮助下，通常一般人在这种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是什么样的痛点呢？有没有实际案例可以跟听众说明？
例如说我们的金融产品很多嘛，而且国内外一堆金融产品，我们要学习金融产品的时候就要去翻它的法规啊，然后就是说它的交易规则什么的，这些一堆东西光查询的时间成本就很高了。我们就拿 ChatGPT 来举例好了，我们就直接问他，他可能就是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规则是什么的。当然有一些比较当地化的知识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比如说你如果很特定的问他说某一个国家比较小的产品要怎么操作，这些他可能不是他的范围之内。但是光说一些比较大的产品，比如说美股这种比较大的，或者说他一定会被吃到的资料，这种资料他就一定会先有背景知识在，所以我们就可以降低这个知识获取的成本。
这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蛮有痛点的，因为在我那个时代好久了，我那时代是没有像这种 ChatGPT 的工具，所以对我来讲这些投资的交易知识我都要自己去学，然后上网查，其实我花了蛮多一段时间的，而且那个时候甚至就会处在一个状态，因为那个知识我觉得有点复杂，然后我就懒，我就说 我先交易，我就知道它规则。对对对，
做中学，
做中学。我觉得那时候很多的金融知识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那我现在回去看啊，因为我现在学东西的方法就是，我就直接问 ChatGPT， 真的方式比过去像需要这种专门领域的知识，或是要知道规则啊，像一些期货的结算价格，到底它制度怎么算等等，这些是你没有去查是不知道的。那它对于金融交易投资又很重要。你不知道规则进去，就是几乎就是等死，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个东西有 AI 出来，其实就帮助很多。
OK，
像这个场景，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在学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些规则我就不知道，那这样花下去，我到底要被扣了多少钱？就是多少被拿去当税金啊，等等的这些。有 ChatGPT 之后，你就丢给他说，我的数字是多少，然后你就帮我算一算，说最后出来我被拿走的钱到底有多少，或是可能获利了多少，就是直接叫他算就好，我就不用去理解规则之后还要自己算。
就好像我们在学某一门知识的时候，有个老师在旁边真的是差很多。对，他还是会给你提醒，这个规则是什么，你要记住哦。对对对，我会觉得这还是真的有蛮大的帮助的，在效率上真的差很多。
OK， 所以有 AI 工具可以解决的第一个痛点就是在金融投资交易知识的获取上面。那还有什么样的痛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例如说公司通常都会发布他们的财报，可是以往大家在接收财报的知识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听名嘴解释。
对，
但是名嘴 很多时候他会加油添醋，或者说以他自己的观点做出发。可是现在最新的技术的话，有人有做了一个读财报的模型，就是他已经教会这个模型说怎么读财报了。你就只要问他问题，然后他就会可以从庞大的财报数据中找到你想要知道的答案，然后回答给你。可是这样的情境下，就是你要怎么问问题的能力就很重要了。
OK。如果一样是从财报这边延伸的话，是不是新闻上的资讯也可以借由 AI 来帮助？
对，过往其实就有一票人会去研究说，我们要怎么判断新闻出来
的真假吗？
对，真假是一个议题，那新闻要怎么影响到交易的结果也是一个议题。这样，然后因为大家很爱看消息面，可是消息面永远是一个我们没办法判断的东西。但是有人就是想说用模型，或者说我们说用机器人来判断说这个社群媒体的消息它是好还是坏，或者说他可能对这只股票是涨是跌，这样去做一个量化的分析，而不是只单单在文字上我们看到的感觉，而是他真的可以有一个加减，有一个一二三四五这种数据上的感觉。那以现在的技术来说，就可以做的比以前更成熟一点。
对啊，因为像我们刚才讲一些新闻上的资讯，或者是社群媒体上一些情绪啊等等，这些在我们在做比如说自动交易这件事情，好，你要怎么让它可以自动化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去判断，我到底应该要往做多还是做空这种事情。所以刚才就在讲的这件事情就是，那你要怎么去比如说过滤杂讯，判断它到底真相还是负相。所以包括市场消息也很乱，像我们常常一个消息发布先涨后跌，先跌后涨，你都不知道你要做哪一边。所以到底，所以一个好的模型或者是可以比较适应性的那样去解读，其实会比较有帮助，避免大家都是这边捕风捉影，看到一个消息赶快先买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现今这个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我们讲的就是依照资讯去做决策，模型真的是帮助很大。
所以前几个比较像是在知识获取方面 AI 可以帮你做整理，或是做一些初步的判断。那还有什么样是可以借由 AI 来降低我们进入的门槛吗？
例如我们最具体的做到量化交易，或者是说做到自动化交易的步骤上，其实你可以越来越不用依靠别人。就像是我刚刚
是分析面不用靠别人吗？
是分析面不用靠别人
哦。
但其实如果你有一点程式基础的话，你也可以降低写完整系统的成本，因为你也是可以叫机器人帮你写，或者叫模型帮你写基础的框架，基础的程式。其实我有试过，叫他写这个系统的某一个功能啊，某一个步骤等等的，那你开发的成本就会降低。但是必须提醒，就是他真的会写错。所以你要把指令下清楚，你自己要先理解好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逻辑列清楚给他，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很大的开发的成本。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就也提到一点嘛，它其实可以降低那个门槛，透过大型模型的这些，像他刚才讲的那个程式，我也有很大的醒悟，因为就是未必你是真的很会写，因为我想想看，你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你才可能把整个架构建立好。但现在你有 ChatGPT， 你可能只要有稍微，不要到稍微啦，稍微有入门的人，那你可能就有办法机会完成整个架构。所以它的帮助是很大。那像我们过去就说，为什么你要自己做轮子？啊，现在做轮子就很方便，为什么不自己做轮子？所以有点这种概念。像过去会说，哎，我就没办法自己做一个交易系统啊。那现在做交易系统很方便啊，那我们自己做。所以就会有产生这样议题，就是这个门槛越下降，我们开始手动，那就会引出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开始自己调配我们自己的秘方。因为我觉得量化交易它其实是透过这些资讯的分析嘛，那你可以怎么组合，那每个人就有自己一套的食谱，那你要怎么去让这个食谱更好吃，其实大家有自己一套方法。所以我相信有些他自己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他都有自己小小的小 paper， 或者是他观察的东西，或者什么资料来源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说，开始有越多人参与，那每个人也有各自的食谱，然后就那个领域就越来越蓬勃，因为大家开始往一个更多的共生领域往上涨。
OK，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资料科学的领域，然后谈到了量化交易跟金融投资，然后也进一步讨论了 AI 工具的加入之后，听众可以在金融投资上如何去事半功倍的学习。那靠近节目的尾声，我想要请 Joe 跟 Mark 就 AI 蓬勃发展，还有大数据以及资料科学成为显学的这个背景下，给想要好好探索金融投资领域的听众一些建议。那就先请 Joe 这边给大家一些想法吧。
首先不要排斥新的工具或者新的技术发展，去学习说怎么有效率的利用它。因为虽然现在大家都会用 ChatGPT， 但你要怎么有效率的跟他沟通，其实还是需要学习的。或者说就是跟玩游戏一样，做一点游戏攻略。就例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请他写程式好的，其实如果你把问题问得太大，他一样写不出好的东西。所以还是需要去做一点
问问题的能力。
对，问问题的能力跟说，我觉得整理自己脑袋里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这样才可以好好跟他沟通。你就把他当一个人吧。就是如果你没有先整理好自己的问题就跟别人沟通的话，其实也沟通不好。那跟机器人也是一样的。
那 Mark 这边呢，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世代，他的对金融投资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或热门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唯单一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都是每一个你想要钻进金融投资领域，他必须要认知到的是，你还是要先确保，不管你是要问 ChatGPT 还是要问专家，你必须确保你承担的风险有多大，量力而为。因为工具的力量虽然很强大，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面对金融投资市场啊，风险还是必须要谨慎小心的。
那今天的节目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AI 数据工程师以及量化交易的研究生，然后他是在经营一个社群账号叫做 GQ 的小猪。
也感谢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对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或问题，欢迎到 Instagram 搜寻马克解读金融科技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按赞分享。用科技改变金融生活，
走在金融浪潮最前端。我是 Debbie，
我是 Mark， 这里是马克解读金融科技，我们下次见。